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加拉太书的内容，我们就谈到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呢，保罗首先提出他与耶路撒冷使徒会面的两个重点，就是呢，他当时带了一个未受割礼的外邦信徒，还有一个传给外邦人的福音前去的。接着保罗就指出，使徒们并没有要求外邦人提多接受割礼。然后保罗在第六到第十节又指出，他所传给外邦人的福音呢，也没有受到反驳，根本不需要什么的修正。相反的，在使徒当中，提多呢是受到接纳的，保罗所传的福音也是得到认同的。今天我们会集中来看加拉太书二章六到十节的经文，重点呢就是保罗传的福音。圣经说，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未受割礼的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保罗和耶路撒冷的使徒曾经私下面谈，使徒的名字呢就在第九节写了下来，他们是主的弟弟雅各，还有使徒彼得和约翰。但在这一段经文的其他地方呢，保罗却是用了间接的方式来提到他们的，称他们是那有名望之人，那些有名望的，那称为柱石的。那每一次呢都特别提到他们的名望。我们要知道保罗这样写呢并不是有意来贬义他们的，他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七节承认这些人呢都是比他先做使徒的，又在第二章第九节说他们与他用右手行相交之礼。保罗所以用这样的表达的方式呢，可能是为了要抗衡犹太派对耶路撒冷使徒们的那种过分的吹捧。当时呢，假弟兄常常呢会突出雅各、彼得、约翰啊这些使徒的超然地位，因为当中一位是主的弟弟，两位呢是耶稣的入室弟子。此外，这三个人都曾经认识在世上的耶稣，但保罗呢，却可能呢未曾这样见过耶稣。保罗在第六节又附加了一句话，他说，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保罗所说的话并没有否定使徒们的权柄，也没有对他们不敬，保罗呢只是要指出他是接受他们的使徒的职分，可是呢他并没有因着犹太派对他们的抬举，以致呢被这些人的权威所吓倒。保罗是当面的向耶路撒冷使徒们陈说了自己所传的福音。好了，这个结果怎样呢？ 他们有没有反驳保罗传的福音呢？有没有加以修改或者增加或者减少呢？这个答案呢是一点都没有。他们并没有修正，没有增减，他们完全接纳保罗传的福音。也就是说，保罗跟耶路撒冷使徒所传的福音呢，就是同一个福音。为了表达这一方面的信息呢，保罗就列出了两个结果。一个呢是从消极方面说的，一个呢是从积极方面说的。那第六节的快接近这个尾声的时候，六节末的时候呢，保罗就提到消极方面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并没有加增我什么，没有尝试对福音加上割礼的条件。使徒没有对保罗说，哎，你的福音呢大致上还是没有问题，不过呢不够彻底，需要加以补充。没有啊，他们事实上没有做出任何的更改。而值得留意的就是，保罗称这个福音呢是我所传的福音，他的意思呢是要强调，我向其他使徒所陈明的福音呢，正是我现在仍然继续在传讲的这个福音。我今天所传的这个福音呢，他们并没有更改过，所以我的福音跟见他们之前的福音呢是完全一样的一个福音。我所传的这个福音呢，就是你们过去所领受的福音，我没有做过任何增加、减少、裁减。所以呢，现在离弃这个福音的是你们加拉太人，而并不是我保罗。那这就是从消极方面来呢交代一个结果，就是没有加增我什么。至于积极方面的结果呢，就是使徒用右手和保罗行相交之礼，也就是说使徒们确认了他们和保罗大家所领受的福音托付完全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呢，只是大家被指派到不同的范围当中，不同的对象当中去传扬福音而已。使徒们所看见的乃是神施恩透过彼得和保罗分头去工作，于是呢，他们与保罗用右手行相交之礼，表示他们接受巴拿巴和保罗作为伙伴，握手作实。他们承认了保罗和巴拿巴往外邦人那里去传福音，至于彼得呢，他们就到受割礼的人当中去传福音。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9-11。
当时的使徒们对保罗呢就提出了一个补充啊，他们希望保罗和巴拿巴纪念穷人，所指的应该就是犹太的贫苦教会。而保罗自己反映说，这也是他本来热心去行的。这也实在是巴拿巴和保罗他们上耶路撒冷去的一个基本的原因，他们就是代表外邦教会周济饥荒中的信徒。而在往后的年日里，保罗仍然纪念贫苦的人，他所做的包括了很著名的筹款工作，他呼吁比较富裕的马其顿亚该亚教会要支持比较穷困的耶路撒冷教会，并把他们的捐献视作为巩固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团结一致的一个表示。回顾加拉太书第二章1-10这个经文段落，我们就知道保罗第二次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他会晤了两批对他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人。一批呢是 反对他的福音的假弟兄。这些人呢，企图强迫提多要接受割礼，但保罗已经断然地拒绝了他们。另外一批人呢，是使徒，他们承认保罗的福音呢是真确的，并且呢彼此握手去肯定。这段经文呢，就为我们带来了两项极为重要的信仰原则了。首先呢，经文这里强调福音的真理是独一无二、永不改变的。整本的新约圣经从始至终所传讲的福音呢，只有一个。有某些圈子的人，他们会流行谈什么保罗的福音，或者是彼得的福音、约翰的福音，好像呢他们三个人各自拥有自己的一套福音。有些人呢会用保罗思想来指一种与众不同的基督教，甚至呢把它看作为另一种信仰来看待。也有时候呢，甚至有人会把保罗和雅各对立起来，好像水火不容。其实这一切呢都是错误的。耶稣基督的使徒们在新约里面根本没有互相矛盾，在风格上他们当然互不相同，因为呢神的漠视并没有漠杀个别圣经作者他们的性格。但在这个分享的重点方面呢，他们也必定呢是有所不同，才需要不同的书卷的内容。因为他们的工作地点、读者、听众都不相同，他们也因而强调福音的不同层面。举例来说呢，保罗是针对律法主义者的，雅各呢就针对无律法主义者，所以他们乃是相辅相成的。福音其实只有一个，是来自耶稣基督的，也是使徒们所教导的，是在新约圣经里头所为我们保存下来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1节重申说，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新约的福音从来只有一个，基督教信仰也只有一个，没有别的选择。今日情况仍然是这样。假如新约的福音只有一个，那么基督教会的福音当然也只可能有一个了，并且是相同的一个。福音并没有随着日子而改变，福音的内容无论是给年轻人或者是老人家，是给东方人或者是西方人，给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给有文化的或者给没有文化的，给科学家或者给普罗大众，其实福音都是一样的，虽然传讲的方法、重点或许各有不同，但保罗、彼得所传的还是同样的一个福音。福音的真理是必须持守的，这是加拉太书2章另外一项相当重要的原则。我们看到保罗坚决抵挡犹太派的人，他甚至呢连彼得呢也不给面子，因为下面一段经文呢就是11到14章呢就记载了这件的事情。有关的部分呢我们稍后再谈哈。我们可以留意保罗对软弱的弟兄呢，就是对那些良心敏感的人呢，他是显得十分温柔的，是随时都愿意迁就他们的，建立他们的。但是在原则性的事情上呢，当福音真理受到威胁的时候，保罗就坚定立场，绝不让步。在极其紧张有压力的环境之下，保罗完全不惧怕挑战，他要为自己所信的真道努力地做出见证。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第8节。
保罗他不惧怕挑战，他要为所信的真道做见证，做辩护。他甚至连使徒彼得呢也是不给面子的。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六节这个段落就记载了保罗和彼得他们在安提阿的冲突，这是我们下面时间要学习的一个的重点。我们留意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六节经文说，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这里所提到的保罗和彼得的冲突，毫无疑问呢，是新约里面最紧张也最戏剧化的场面之一了。耶稣基督的两位主要的使徒竟然面对面的公开冲突起来了，为什么呢？当时事发的地点已经从犹太重镇耶路撒冷转到了叙利亚亚细亚的首府安提阿这个地方，外邦宣教呢，其实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呢，也是在安提阿开始的。我们记得保罗在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彼得、雅各还有约翰，他们呢用右手和保罗行相交之礼。但是后来当彼得到了安提阿的时候呢，保罗却当面反对彼得的一些表现，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保罗和彼得都是基督徒，都是属神的人，他们都知道借着相信基督而罪得赦免、领受圣灵等等的这些真理，他们都同样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是特别蒙召受命，有着神所赋予的权柄的，而他们在各自的教会中都是众所公认的领袖，他们都是蒙神大大使用的人。事实上，使徒行传就是根据他们的事迹而分为两大部分的。彼得是使徒行传前半部的重心，保罗呢就是后半部的主角。但是保罗在这里竟然说他当面反对彼得，驳斥他，责备他，因为彼得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不和外邦人吃饭，那这种表现呢是行为上的不正。对于类似这样重大的事故呢，以及这样的行为态度所代表的背后的一种的思想观念呢，产生了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呢，保罗觉得他必须呢当面的反对彼得，以免一些错误的问题呢，错误的一些影响呢就会这样的继续扩散传扬开去。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八章三节。
对于保罗和彼得的公开冲突呢，现在就让我们呢先从彼得这一方面谈起吧。有一次彼得到了安提阿与基督徒同桌用餐，事实上加拉太书这里所用的动词呢是一个未完成的过去式， 就显示这一样的一同吃饭呢，根本是他们彼此之间本来的习惯。意思是彼得呢惯常的与外邦人一同进食。由此可见，彼得已经克服了犹太人的一些传统的顾虑，再没有像以往一样认为跟未受割礼的外邦基督徒来往呢是会污染自己哈。彼得呢反倒相当的乐意与他们一起用饭。身为犹太基督徒的彼得，他是乐于和安提阿的外邦信徒呢彼此相交的。但是有一天，一般人他们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他们都是基督徒，但他们全都是犹太血统，也是相当严谨的法利赛人。他们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雅各呢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啊，所以这一群人呢是从耶路撒冷而来的。但是我们留意，这并不等于就说这些人是得到雅各授权要这样这样做哈。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雅各后来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些人呢只不过是自称得到授权，其实呢他们只不过是冒充做使徒的代表而已。这些人一到安提阿就开始宣讲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显然的，他们所说的应该不止这些内容啊，还有其他。他们也表示，受了割礼的犹太信徒呢，不应该和未受割礼的外邦信徒一同吃饭的。虽然后者那些未受割礼的人也信了耶稣，也受了洗，但彼此之间还是因为割礼的问题呢，不能相交。这些犹太派教师所推行的恶毒的政策，当时竟然得到一个名人的支持。这个名人是谁呢？就是使徒彼得了。本来呢，彼得和外邦基督徒一同吃饭的，但看到有耶路撒冷来的犹太基督徒呢，哎，他就退去，避开。按照经文的含义呢，彼得呢似乎呢是很不光明的躲避开去的。这样的描述就清楚有力地指出，这样的退开呢是因为人的胆怯谨慎，他是恐怕被人看到。彼得为什么在安提阿制造了这种可悲的分裂呢？那出发的原因就是刚才我们指出的，有些人从雅各那里来。但是彼得为什么向他们让步呢？难道这些人劝服了彼得，令彼得认为跟外邦基督徒一同吃饭也是不对的吗？好了，让我提醒你一下哈。按照使徒行传第十还有第十一章所记载的，就是在不久之前，彼得本人从神那里得到了直接的启示。这个启示的内容呢，正是关乎外邦事物的这样的主题的，你还记得吗？就是说哈，有一个下午，他在约帕的房顶上魂游向外，而在异象里，彼得看见一块布，系着四角，从天降下，而里面呢就有各式各样不洁的动物、雀鸟、走兽、爬虫等等。然后他又听见有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虽然有反对，但那个声音就继续地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的意象呢，就重复了三次，作为一个信息的强调。于是呢，彼得就认为他必须随同呢哥尼流所派来的外邦使者进入哥尼流的家，纵使呢这种事情是不合犹太传统的规矩，但彼得还是决定他接受异象的那个带领，要去哥尼流的家，要见哥尼流。而当彼得向哥尼流一家讲道的时候呢，彼得也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当圣灵降临到相信的外邦人的身上的时候呢，彼得也同意 他们呢去接受基督的洗礼，还欢迎他们进到基督的教会里。那这是《使徒行传》相关的一些的记载哈。而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呢，并没有说彼得改变了他对外邦信徒的接纳，但彼得呢还是因为怕那些奉割礼的人，所以呢他就退去。但是彼得的做法呢，那个影响很大，历时间呢，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装甲，他们全部人都在装模作样，他们呢故意的避开外邦信徒，不与他们同席，并不是基于什么神学原则，而是呢他们是受到人为的压力所影响。事实上，彼得在安提阿所做的正是保罗在耶路撒冷坚决不做的事，就是不向压力低头。我们相信也确认彼得呢仍然相信福音的，不是他的信仰出问题，而是他没有切实的遵行自己所信的，他的行为与福音呢是不吻合的，因为他这个时候没有一种为到信念、为到真理而站稳的一股的勇气，他没有。假如保罗当日没有站起来反对彼得呢？哇，你想想，可能整个基督教会从此呢就会淹没在犹太教里，只会成为一池死水。又或者，外邦基督教与犹太基督教以后将会永远的壁垒分明，互不往来。保罗当年以出众的勇气对抗了彼得的胆怯，成功的保卫了福音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把不同国界的信徒给结合起来。我们看到保罗和彼得，他们是教会里的两位巨人，纵然有共同的信仰，也会因为立场表现的不同呢，结果出现了一次的对抗。但我们也必须留意哈，这一次抗争是带来了正面的意义，也澄清了信仰上的真理。所以看到呢，神在这件事情当中呢还是掌权的，还是有带领的，还是呢为的彰显他的心意，让我们看到内中虽然有冲突，但神的美意呢却被显明。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给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扎根真道，以马内利。
走过的世界。